我们要继续讲耶利米书第三十章。在耶利米书第三十章之前，从一到二十九章，我们知道耶利米他宣讲的信息主要都是关于神的审判。一到二十九章前面这一部分记载耶利米所传讲的信息主要都是关于神的审判，他不断地警告犹大的百姓，如果他们不悔改归向耶和华，那么神的审判将要临到他们。所以这样的信息是非常的严厉的一个信息。因为先知宣告神的审判，来呼召这些悖逆的百姓悔改，否则审判必定临到。但是神的审判本身不是最终的目的。由于神的百姓对他的不忠，所以神必须按照他曾经向他们宣告的立约的咒诅来刑罚他们。但是即使由于他们的不忠带来神公义的刑罚，神仍然使用神如此的审判来领他的百姓悔改。最终神要领他们进入一个新的和永久的与神的关系，这个我们到了第三十一章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新约的应许。神说他要跟他们再立一个新的约，跟过去他拉着他们的祖宗的手所立的这个旧的约，就是西乃山之约，是不同的。所以神真是像我们上次二十九章十一节所说的，他是赐平安的神，这个平安是要使人得到神一切的良善，得到神最充分完全的赐福。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要使人跟神的关系能够和好，能够建立跟神一个真正的一个信靠顺服，一个跟神有亲密的个人关系的一种与神的关系。所以神也使用神他向他百姓不忠所施行的审判来领他们悔改，要带他们进入跟神一个新的而且是永久的关系。所以即使在前面一到二十九章主要是审判的信息中，也穿插了一些安慰与盼望的信息。在第三章、十六章、二十三章、二十四章、二十九章等等，我们都看到穿插了在审判的信息中穿插了安慰的信息。但是今天我们看的三十章一直到第三十三章，这几章圣经里面更是充满了神的恩典所应许对于将来极大的盼望，神应许将来的拯救。所以这几章圣经就被称为是安慰之书，因为基本上第三十章一直到三十三章里面是充满了神恩典的应许，要带给他们将来的救恩，这是一个充满盼望的应许。所以对这些即将要被掳甚至是被掳到巴比伦的百姓而言，神这些应许，神如此的应许乃是他们盼望的根基。所以这一卷书 这几章圣经就被称为是安慰之书。所以我们今天是看30章的1到1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这里再一次强调耶和华是和以色列立约的神。我们看见前面有时候耶和华是以他是万军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综合在一起，这里主要是强调他是和以色列立约的神，他信实的做他们的神，来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但是也要求他们必须向神忠心，或者说向神忠诚，遵守神的诫命。于是耶和华吩咐耶利米，给他一个命令，说你要把我对你说过的一切话都写下来。耶利米是向犹大百姓宣讲神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在以色列历史中，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我们都看到有所谓不是著作的先知，就是说这些先知宣讲神的话，但他们并没有把所说的话写下来。但是也有一些我们现在看到圣经里面的先知书，包括大先知小先知书，这些先知我们被称为是著作的先知，也就是说神要他们把神借着他们宣讲的话语写下来。所以在耶利米书第36章，我们可以知道耶利米是借着尼利亚的儿子巴录做他的文书，把耶利米神对耶利米所说的话把它写下来。所以耶利米书36章第4节，我们先看第2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他说你取一卷书卷，把我对你说的这些攻击以色列和犹大和列国的话，从我对你说话的那日，就是从约西亚的日子开始直到今日，都写在其上。所以第4节，耶利米就招了尼利亚的儿子巴录来，巴录就从耶利米口中将耶和华对耶利米所说的一切话都写在书卷上。所以神给耶利米这个吩咐，而耶利米是借着他的文书或者秘书尼利亚的儿子巴录来把耶利米所宣讲的所有耶和华要他说的话都写下来。接下来耶和华就宣告他的应许，他说日子将到，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我也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他们就得这地为业，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我们看见耶和华应许要把他的百姓以色列跟犹大被掳的人把他们带回到他们的故土，也就是回到这个巴勒斯坦神应许赐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地。这个应许其实曾经在16章跟23章都出现过。我们看到在耶利米书的第16章第14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从埃及地上来的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要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北方之地和赶他们到的各国上来的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而且他说我要领他们再进入我从前赐给他们列祖的地。那么在耶利米书23章，神应许要给他们从大卫的后裔兴起一位公义的苗裔，那时候神也应许说，第7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不再指着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的耶和华起誓，要指着领以色列家的后裔从北方和 和他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上来，他们必住在本地。所以这是第三次耶和华宣告这个应许，要把被掳的人带回来。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首先耶和华说日子将到。刚刚我读第16章跟23章，耶和华宣告相同的应许，都有一个日子将到。那两段经文其实都是我讲的，但是那时候我没有给你们来详细说明这个日子将到所指的是什么意义。我们读经可能我们就想啊，那就是将来嘛，有一天这个事情会发生。但是我们要了解，这是旧约先知们一个特殊的用语， The days are coming， 这是先知们所用的一个特殊的表达的方式。这个日子将到，首先确实是指向将来的事件，是将来要发生的。但是通常日子将到都是指向很远的将来，不是紧邻的将来，指向很远的将来。而且在先知书里面，先知们是以日子将到作为耶和华的日子一个通俗的表达。我不知道大家对圣经旧约的熟悉有多少，我已经说过了，很多基督徒不读旧约，只读新约，这是极大的一个错误。因为所有新约所记载的都是跟旧约的神的话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而且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是要完全实现律法和先知。所以耶稣曾经对他那个时代的犹太人说，你们研读这个经，圣经叫旧约圣经，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但是这个圣经是为我作见，为耶稣作见证。好，所以在旧约里面经常出现一个用词是耶和华的日子，而日子将到可以说是耶和华的日子一个通俗的表达。那什么是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不是只是指一天啊，我们以为 The day of Yahweh， 耶和华的日子好像就是那一天。耶和华的日子不是指一天而已，不是指某一天而已。耶和华的日子这个表达是表明那时候耶和华他的行动比起其他的时候耶和华所做出的行动更加的至高无上。就是耶和华的日子那个时候，那个时候耶和华做出的行动是比在其他的时候他所做的行动更加的至高无上。因此在先知书里面耶和华的日子所指的是什么呢？那一日耶和华做什么行动是比其他的日子他所做出的行动更加的至高无上呢？耶和华的日子乃是指耶和华积极的介入刑罚已经达到极点的罪恶。耶和华积极的介入刑罚已经达到极点的罪恶。但是这个铜板的另一面，同时耶和华拯救那些完全信靠他的人。你可以用罚恶赏善这个简单的概念，但是赏善圣经很清楚地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那圣经也有称挪亚是义人呢、啊、这个所指的不是他们有什么善行，乃是他们是有信心完全信靠耶和华的人。因此耶和华的日子乃是耶和华积极的介入刑罚已经达到极点的罪恶， 可是同时也为那些信靠他的人带来拯救。这不是一个只发生一次的事件，是复合的事件。我先在这里卖一个关子，意思就是说，等到最后我们要来把耶和华的日子所具有的意义更详细的说明的时候，我们再来说明为什么耶和华的日子不是只是一个事件而已。耶和华的日子乃是复合的事件，耶和华的日子是指向将来，可是这个将来可以是好几个世纪，可以是很遥远的将来，也可以是人类历史结束的时候，那就是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所以耶和华应许说，看哪，日子将到，日子将到，在耶和华的日子，在将来，也许是很远的将来，耶和华说，他要使他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在这里，这个应许是包括了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也就是全以色列。基本上耶利米是南国的先知，他是从约西亚王第十三年开始担任先知，一直到南国犹大国被毁，耶路撒冷被毁，百姓被掳到巴比伦。但是现在这里耶利米所宣告的耶和华向他百姓的应许，是包括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是全以色列人。耶和华应许他要使他们的被掳翻转过来，要使全部被掳的人，不仅仅是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要让全部被掳的人，耶和华都要把他们带回到耶稣，耶和华赐给他们列祖之地。我们如果读历史书，列王记下第十七章，北国被亚述帝国灭亡，亚述帝国也是掳了一批百姓到亚述地区。那么在列王记下二十四章二十五章，南国犹大国也被灭亡，百姓被掳到巴比伦。所以这里神应许是要把全部被掳的以色列人，不是只是被掳到巴比伦地的犹大人，都把他们带回到耶和华赐给他们列祖之地。所以这个应许就预设了南北两国的合一。如果你读撒加利亚书或者以西结书三十七章，还有撒加利亚书，主要是以西结书三十七章，耶和华吩咐先知以西结拿两根杖，一个是代表北国以色列，一个是代表南国犹大，把这两个杖把它联合在一起。所以这个应许就预设了南北两国的合一。换言之，这个应许基本上是涵盖了神施行最后审判的整个时期，所以是到最远最遥远的将来，神施行最后审判的这整个时期。所以我刚刚说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复合的事件，不是只是发生一次而已，但是耶和华的日子达到的最高潮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基督再来的时候，耶和华的日子达到最高潮。所以这个应许是耶和华应许要使全以色列人被掳的都回到耶和华赐给他们列属之地。因此这个应许基本上涵盖了神施行最后审判的整个时期，那时神将最后来拯救他的百姓，使他们归回他们的故土，复兴 全以色列。因此这个应许的宣告就为整个30章到33章安慰的信息建立了盼望的一个基本的主题。30到33章带来的盼望是基于这一节第三节耶和华的应许，那就是全以色列，包括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耶和华要领他们归回故土，或者换一个说法，耶和华要带来全以色列的复兴。所以如果你们记得使徒行传第一章，复活的基督有40天之久向门徒显现，跟他们谈论神的国，并且吩咐他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应许的被赐下来。于是门徒问耶稣什么？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所以你这就是基于这里耶和华的应许，是整个以色列应许日子将到，耶和华要带来全以色列的复兴。但是在这个安慰的信息这个基本的主题之后，耶和华继续论到关于以色列的受苦和以色列的蒙拯救。首先耶和华论到雅各的受苦，我们会提接下来耶和华称以色列为雅各，因为雅各这是一个立约的一个用词，神跟以色列立约，以色列是神立约的百姓。但是我们晓得雅各生了12个儿子，成为以色列12个支派，所以雅各就是表达以色列民是神立约的百姓。所以神论到雅各的受苦，第四节说，以下是耶和华论到以色列和犹大所说的话。这里我们看见仍然是关于以色列和犹大，也就是全以色列的受苦。然后耶和华就描述雅各的受苦是怎样的一种受苦。他说，我们听见痛苦的喊叫，我们听见痛苦的喊叫，恐慌和没有平安。雅各他们将面对一些困苦，一些灾难，出于恐慌和焦虑，百姓发出痛苦的喊叫。但是他们不单是痛苦，这里耶和华说没有平安，所谓的这个不平安基本上是 no rest， 不是他们里面不平安，是他们没有平安。他们发出因为焦虑因为恐慌，他们发出痛苦的喊叫，可是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平安。怎么样才能够有平安呢？唯有当百姓跟神之间有一个对的关系的时候才有平安。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耶稣来救赎我们，来担当我们罪的刑罚，让我们罪得赦免，我们跟神的关系能够和好，这就是平安。所以百姓因为恐慌和焦虑发出喊叫，而神说他们没有平安，因为他们不断的背逆神，他们不断的不肯听从神借先知 呼召他们悔改的话，他们破坏他们跟神之间立约的关系，所以没有平安。然后耶和华给予一个指示，耶和华说，你们去问和看，你们去问 ask and see， 你们去问并且去看，如果有人向耶和华发出喊叫，对于那些向耶和华发出喊叫的人，耶和华指示他们说，你们去问，你们去看。所以耶和华这个指示是向那些对他发出喊叫的人所给予的指示，你们为什么向我喊叫？你们去看，你们去问。所以耶和华接下来用妇女生产的比喻来描述雅各的痛苦，他用两个修辞问句来表达。我们已经说过，圣经作者经常使用修辞问句，这个问题，这个问句本身不是要得答案，是问句本身就隐含了答案，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比直接平铺直述的方式表达更加有力。所以耶和华说，男人能够生孩子吗？我想大家都知道，这是显而易见的，隐含的答案是不能，男人不能够生孩子。因此耶和华接着提出另外一个问题，耶和华说，那为什么我看见每一个男人抱着腰向正在生产的妇人，每张脸都变成苍白呢？这里说掐腰，其实就每个男人都抱着腰，好像要生产的妇人一样，而且每一张男人的脸都变成苍白。在耶利米书里面，我们看见他不止一次使用妇女生产的比喻来象征极大的痛苦。我想男人是不能知道的，只有生过孩子的妇女知道说那个产前的阵痛、okay? 以及生产的这种痛苦。所以耶利米不止一次用妇女生产的这个比喻来描述极大的痛苦。但是现在是男人经历生产的痛苦，因为男人是不能生孩子，可是为什么每一个男人都抱着腰好像生产的妇人一样，好像经历很大的痛苦，连脸色都苍白？乃是因为有如此反常，如此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以至于男人极其的痛苦，好像正在生产的妇人一样，他们每张脸都变成苍白。所以这是一幅非常生动的图画，来描述在战争中的痛苦和无能。西西家王在亚述王围攻耶路撒冷，曾经差人去告诉先知以赛亚，是如今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好像妇人生产却没有力量。所以耶和华描述雅各的受苦，用妇女生产的比喻来描述，因为有非常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以至于男人好像经历生产的痛苦一样，在这种生产的痛苦中脸色都苍白，以此来描述在战争中所受的痛苦和无能。因此耶和华发出一个哀叹说，哀哉，那日是大的， That day is great， 那日是大的，无日可比， 这是耶和华发出的哀叹。这里我们看见又出现一个先知经常用的用词，叫那日 That day， 那日。那日是指向将来一个特定的时候，而我们刚刚提到的日子将到，还有现在这个那日，以及在有些先知书会提到末后的日子，譬如说以赛亚书第二章，譬如说弥迦书第四章，这两章都有提到说在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山并必高过众山，人都要说来吧，我们往锡安去，因为训诲是出于锡安。所以在先知书里面，那日日子将到，末后的日子都是与耶和华的日子是平行的，所指的都是耶和华的日子。而我们刚已经提到耶和华的日子乃是指在耶和华的日子，在那时耶和华做出的行动比其他时候他做出的行动更加的至高无上。那我们也已经说到，也就是指耶和华积极的介入，刑罚已经达到极点的罪恶，但是同时拯救信靠他的人。因此在旧约中，耶和华的日子最终是指向耶和华为他自己辩明。当耶和华为他自己辩明，他要显明他是得胜的，他得胜一切的邪恶和仇敌，就在这宇宙中建立他公义和公平的统治。因此先知或者说这里耶和华发出的哀叹说，那日是大的，无日可比。当耶和华的日子来到，耶和华为他自己辩明，显明他是得胜，胜过所有的邪恶和仇敌，来建立他在宇宙中公义公平的统治。那时候那日子是大而可畏的，是大而可畏的，是超越先前任何的日子。所以为什么这里说那日是大的，无日可比？那日为什么这么可畏惧呢？因为在那日，也就是最后的审判临到的日子，耶和华的愤怒将前所未有的临到全地。在那耶和华的日子，最大的耶和华的日子，最高潮的耶和华的日子临到，耶和华要施行最后的审判，他的愤怒前所未有的要临到全地。所以在西班牙书第一章论到耶和华的日子十四章，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对不起啊，西班牙书第一章十四节，不是十四章。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乃是耶和华日子的风声，勇士必痛痛的哭嚎。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黑乌黑的日子，是吹角呐喊的日子，要攻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我必使灾祸临到人身上，使他们行走如同瞎眼的，因为得罪了我。他们的血必倒出如灰尘，他们的肉必抛弃如粪土。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他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毁灭这地的一切居民，而且大大毁灭。所以耶和华的日子是极其可畏的，是 超越任何先前可畏的日子，因为在这最后审判的日子，耶和华的愤怒将前所未有的临到全地。但是耶和华说，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时期，或者说是雅各受苦的时期。雅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是一个立约的用词，用来表达神立约的百姓，所以是包括了犹大，也包括了以色列和犹大。雅各是指向全以色列，是神立约的百姓。但是这里所说的雅各受苦的时期到底是什么时候呢？圣经学者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有一些注释书当然就说这是指的马上要临到犹大的被掳，但是不要忘记雅各是全以色列，所以是包括北国和南国所有的以色列。因此这里说雅各受苦到底是什么时候，圣经学者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是我们从这里的上下文来看，其实神并没有清楚说明这个受苦到底是指什么。这个受苦到底是从巴比伦人或者其他任何的仇敌手下遭受痛苦呢？神没有说明，乃是神立约的百姓，他们将受经历这个受苦。但是最后神却应许说，但他必被救出来。神是说，但他将要从其中，从他的受苦中被拯救。神应许雅各要从他的受苦中被拯救。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这个应许的前后，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的前后，都有一系列耶和华应许要赐福给雅各。所以雅各将从其中被拯救，第三节应许所有被掳的人以色列人要归回，第八节我们等等会看到应许要把仇敌的轭折断，第九节应许他们要侍奉耶和华和耶和华所立的弥赛亚君王，第十节到十一节是再一次赐给他们安慰和拯救的应许，保证拯救必定临到。而接下来十六节到十七节应许神要刑罚以色列的敌人，要医治以色列的伤痕。所以虽然雅各有一段受苦的时期，但是神应许他们要从其中被拯救出来。然后耶和华就宣告拯救的应许，耶和华的拯救将要临到他们。首先耶和华再一次以当那日，万军之耶和华说到那日，或者说当那日，再一次论到是将来某一个特定的时候。尽管以色列他们经历最黑暗的时期，但是耶和华应许说到了将来某一个特定的时候，他的拯救必然会临到他们身上。所以接下来耶和华就说明这个拯救的应许。一方面耶和华说，我必从你的颈项上折断仇敌的轭，扯断仇敌的捆绑。这里和本翻成扭开他的绳索，你读英文圣经都是一个捆绑，因为当然绳索是捆绑，所以扯断他的捆绑，外邦人必不得再使你做他们的奴隶或者说奴仆。 所以一方面耶和华的应许要把他们仇敌的轭把它折断，而且要扯断仇敌的捆绑，使他们不再被外邦人奴役，这是铜板的一面。但是另一方面，耶和华应许说，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和我为你们所要兴起的王大卫，这是铜板的另一面。他们从仇敌的手下被释放得自由，他们将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而且侍奉耶和华为他们兴起的王大卫王。在这里所应许的耶和华要兴起的王大卫，是基于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一节到十六节神赐给大卫的应许。大卫想要为耶和华建殿，他的心意蒙神所悦纳，但是神没有允许他做这件事，因为他是一位战士，流了许多人的血。但是神悦纳他这种对神的爱，对神的委身，神反过来应许大卫要为大卫建立王朝。所以神应许说，你的子孙要接续你坐在这个宝座上，而且我要使你的国成为永远的国。基于这个应许，现在这里神应许他要为他们兴起一个王大卫。而这个所谓的兴起的王大卫，其实就是基于神给大卫的应许，是从大卫的后裔中为他们兴起一位以色列的弥赛亚君王。所以这个大卫王乃是指向神应许要赐给他们的一位大卫后裔的弥赛亚君王。那事实上在其他一些先知书，譬如说何西阿书、阿摩斯书、以西结书等等，都是以大卫王来称呼神应许要为他们兴起的这位弥赛亚君王，因为这是神给大卫的应许，在他的后裔中要兴起一位君王，这位王要永远坐在宝座上，永远为王，他的国将是永远的国。但是更重要的是，这里他们将侍奉耶和华为他们的神，同时要侍奉大卫王，这两件事并没有什么冲突。因为耶和华是他们的神，显然耶和华我们已经说了，在西乃山之约，神把以色列人从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神应许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以色列国就诞生了。但这个国家的君王是神自己，然而这里说他们将侍奉耶和华为他们的神，可是同时又说他们要侍奉大卫王。但是这两方面没有矛盾，为什么？因为这位大卫王是耶和华为他们所兴起的，是耶和华应许要赐给他们的弥赛亚君王，是一位理想的君王，是完全按照神的旨意来执行神君王的统治。而这个应许最终我们现在知道是应验在大卫那位更大的子孙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的家谱，耶稣基督的家谱，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而且路加福音，天使向玛利亚显现，你要生一个儿子，他要坐在他祖大卫的宝座上，治理雅各，也就是治理所有神立约的百姓，他的国是永远的国。所以最终这个应许是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当耶和华宣告这个拯救的应许，接下来耶和华宣告对于这个拯救应许的保证。 耶和华说，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惶，因为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安息，没有人使他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也要把所赶散你到的那些国家灭绝尽尽，可是不将你灭绝尽尽，倒是不能不刑罚你。我必按公义，因为这个和本没有把那个公义翻译出来，我必按公义刑罚你，绝对不能够不刑罚你。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保证神所说的这个拯救的应许，神保证这个应许一定会成就。而这个相同的保证的话，在耶利米书第46章27节到28节再一次被重复。所以在耶利米书46章27到28节，我们看到有相同的话，耶和华再一次重复在这里他对于他所说的拯救的应许的保证。不但如此，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熟悉，这一段话似曾相似，是什么？以赛亚书。在以赛亚书有一些经文所宣告的就跟这里是类似的，或者说这里的宣告是类似以赛亚书中的一些经文，在41章、43章、44章等等，我们都看到类似的宣告，对雅各说你不要惧怕，对以色列说你不要惊慌，我必拯救你，因为我与你同在等等。所以这一段保证所应许的拯救的话，不但是在耶利米书46章27到28节再一次被重复，而且是类似以赛亚书中的一些经文。但是我们看在这里，耶和华是称他的百姓为雅各和以色列。那我们已经说了，这两个都是立约的一个用词，表示他们是神立约的百姓，雅各啊，以色列啊。但是这里耶和华称他们是我的仆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我的仆人就表明这个宣告不是给所有的以色列人，只是给那些忠心委身于耶和华、顺服耶和华、做耶和华仆人的人。我觉得今天我们在教会就是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把所有新约很多的应许好像就普遍应用在所有基督徒身上，但是只有那些真正委身于神、遵循神旨意的人、做神仆人的人才可以享受这个应许。所以这里他说我的仆人，这个宣告保证的宣告只是给那些忠心于耶和华、顺服他、做他仆人的人，对于那些向耶和华忠诚的这些耶和华的仆人，即使在国家陷入危险跟异常的灾祸中，耶和华向他们保证他所应许的拯救必定临到。耶和华应许的拯救只是赐给那些向他忠诚、做他仆人的人，所以对那些向耶和华忠诚的人，即使当国家陷入危险、陷入异常的灾祸中，但是耶和华保证他的拯救必定会临到他们。 所以耶和华就劝勉他们说，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原因是什么？耶和华就提出两个原因，他说，因为看哪，我将要从远方拯救你，从他们被掳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将回来，并且得享安息，没有人使他害怕。第二个原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同时我将要毁灭我赶散你去的列国。神应许神的同在要拯救他们，而且要毁灭他们的仇敌。但是神接着说，可是我却不完全毁灭你，我将以公正惩治你。和合本说从宽惩治你，你去读英文 圣经，神说他要惩治他们 with justice， 神说我将以公正来惩治你，可是我不会完全毁灭你，然而我不能使你免于刑罚，你一定要接受我公正的惩治，但是我却不会完全毁灭你。这里耶和华很清楚地表明，耶和华是宇宙的创造者，他是宇宙的创造者，所以以色列民被耶和华赶散去到的列国都将因他们的罪被审判，而且都将完全被毁灭。这很清楚的下面那个深层的结构是让我们知道耶和华是宇宙的大君王，全地都在他绝对全能的统治之下。所以耶和华把以色列赶散去的那些国家，他们将要因他们的罪受审判，而且耶和华要把他们完全的毁灭。以色列民也将要因他们的罪接受神的审判和刑罚。但是当他们因他们的罪接受神的审判和刑罚的时候，神说我不会完全毁灭你们，不像我向列国所做的，列国因他们的罪受审判的时候，他们将完全被毁灭。但是以色列神立约的百姓，他们对神的不忠，使得神将要以公义和公正来向他们施行审判。但是神说我不会完全毁灭你们，原因是耶和华曾经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大卫应许，赐给他们应许，他所赐给他们的应许，好像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耶和华的应许是必然不会落空的，他不能背乎他自己。所以这里他宣告，他不但要使被掳的以色列和犹大百姓归回故土，而且应许要为他们兴起一位大卫子孙的弥赛亚君王。所以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那就是耶和华的日子。这不是只是在旧约的一个重要的概念，这个是一直延续到新约，新约被称为是主的日子，或者是被称为是神的日子，都是指向同样的意义。所以从先知书中我们看到先知们先知们以日子将到、那日还有末后的日子这样的表达来指向耶和华的日子。也就是说，当你看到日子将到、 那日或末后的日子，所讲论的都是耶和华的日子。那么先知书中所讲论耶和华的日子所具有的意义到底为何？首先第一，我们先来给耶和华的日子下定义。耶和华的日子我们已经说了，不是只是一天，好像那一天。耶和华的日子乃是表明那时耶和华的行动比起其他时候他做出的行动更加的至高无上。在耶和华的日子那个时候，耶和华做出的行动比在其他的日子他做出的行动更加的至高无上。所以在先知书里面，这是指耶和华积极的介入刑罚已经达到极点的罪恶。我们晓得神有丰富的怜悯，神的宽容和忍耐，他不断的施行宽容和忍耐，呼召人悔改，但是人如果继续不肯悔改，当罪恶达到极点的时候，耶和华他要积极的介入刑罚达到已经达到极点的罪恶。所以如果大家记得创世纪十五章，神向亚伯拉罕显现说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那么十三章神已经应许亚伯拉罕，神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但是亚伯拉罕就问神一个问题，我怎么知道我可以得到这个迦南地为业？因为亚伯拉罕在迦南地他只是寄居的，这个地在当时是迦南人住在那里。于是神就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子孙要服侍一个国家400年，400年之后我要把他们从那里带出来。神给的理由是因为迦南的人的罪恶还没有满盈，意思就是说迦南人是邪恶的，他们是拜偶像，拜巴利亚瑟拉等等，而且这个拜巴利亚瑟拉有很多很多这种淫乱的行为，但是神说他们的罪恶还没有满盈，表示说神还是以宽容和忍耐希望他们可以转离他们的恶，但是他们却不肯。那么什么叫满盈？满盈就是说神的宽容和忍耐是有限度的，神不是永远宽容永远忍耐，神的宽容如果和忍耐是要 领人悔改，但是人如果刚硬自己的心不肯悔改，这个宽容和忍耐是有限度的，达到这个限度神就要积极的介入刑罚已经达到极点的罪恶。但是同时他要拯救那些完全信靠他的人。所以耶和华的日子他是以一个征服者的身份来向他的仇敌，也就是所有悖逆他的人来施行审判，然而同时他也要向信靠他的人来施行拯救，这样他要在地上建立公平公义的治理。当然耶和华的刑罚我们从旧约到新约到启示录基本上是借着战争或者自然界的灾害等等来介入，积极的介入刑罚已经达到极点的邪恶。但是所有神的介入是以基督的再来达到最高潮。基督再来的时候是最后 神把他的愤怒完全的倾倒出来，来向达到极点的罪恶施行审判，但是也向信靠他的人带给他们最末了的拯救。这是定义。然后我们看耶和华的日子所具有的性质，因为耶和华的日子是指向耶和华积极介入来刑罚已经达到极点的罪恶，所以耶和华的日子就具有一个概念，就是神的介入，或者说神的干涉。神怎么样介入干涉，乃是指神的临到，神将临到地上，全能者可畏惧的临在，完全的统管一切，这位全能的神可畏惧的要临到统管一切。所以在这样伟大的事实之前，人手都必软弱，人心都必消化。这是以赛亚书十三章论到神对巴比伦的审判，讲到耶和华的日子，那个日子人手都必软弱，人心都必消化，因为这位全能者可畏的临到，对罪恶施行审判。因为如此，不但当耶和华可畏的临到，人心都完全的消化，连自然界也将骚动，天上的星宿不发光，太阳变黑，月亮也不发光。在先知书里面有很多这种的描述，以赛亚书十三章，约珥书第二章，你都还有第三章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描述。甚至耶稣在橄榄山的讲论论到人子要显现的时候，也是讲到太阳黑暗，月亮不发光，星宿都要从天坠落，天地都要震动。所以这一位全能者的临在，是一切的受造物都颤抖，都畏惧，都要引起极大的骚动，人心都必消化。但是时间，以时间来看，在阿摩斯书五章十八节宣告了耶和华的日子将要临到。阿摩斯书五章十八节，先知阿摩斯说，对不起，十八节哈，先知阿摩斯这样子说，他说，想望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有祸了，你为什么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日黑暗没有光明，景况好像人躲避狮子又遇见熊，或是进房屋以手靠墙就被蛇咬。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不是幽暗毫无光辉吗？这里阿摩斯宣告的耶和华的日子，乃是对北国的百姓宣告以色列的被掳那一个日子，耶和华介入刑罚已经达到极点的罪恶，北国的罪恶达到极点，耶和华介入来刑罚。所以这里阿摩斯书所论到的耶和华的日子是指向北国的被掳。然后我们看到以赛亚书十三章是对巴比伦宣告的审判，在这里也提到耶和华的日子。在以赛亚书十三章我们看到第六节，你们要哀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所以人手都必软弱，人心都必惊惶。再一次我们看到用生产的妇女生产来比喻那个痛苦，他们必惊惶悲痛，愁苦必将他们抓住，他们疼痛好像产难的妇人一样，彼此惊奇相看，脸如火炬。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必有残忍愤恨烈怒，使这地荒凉，从其中除灭罪人。天上的众星群宿 都不发光，日头一出就变黑暗，月亮也不发光。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因罪孽刑罚恶人，使骄傲人的狂妄止息，制服强暴人的狂傲等等。那当然到十七节我们就可以看见，我必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所以以赛亚书十三章第六节到二十二节所论到的这个耶和华的日子，所指的是巴比伦帝国的倾覆。因此耶和华的日子不是一个只发生一次的事件，乃是复合的事件。在先知书里面这是指向将来，可是这个将来可以是好几个世纪之久，这个将来也可以是指向很遥远的将来，或者是指向人类历史结束的时候，那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因此我们最后来把耶和华的日子所具有的神学的意义，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前面我们只是解释这个日子具有的意义、性质和时间，但是更重要的，耶和华的日子具有什么意义呢？第一，首先是神辨明的日子。在邪恶与神的征战中，神是得胜的，善恶两股权势并不是对等的。我们看到今天的世界好像邪恶猖狂，好像邪恶更加得势，但是在邪恶跟神的征战中，善恶这两股权势不是对等的，不是对等的。神是得胜的，唯有神具有最大的能力，唯有神具有最后的决定权，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抵挡他，他有绝对的全能掌管一切。所以耶和华的日子是耶和华为自己辨明的日子。为什么称为耶和华的日子？这一天是他的日子，是他为自己辨明，他显明他是得胜的。只有他拥有最大的能力，只有他拥有绝对的权柄，只有他用绝对的全能掌管一切，邪恶一定会被除灭。这是耶和华的日子具有第一个神学的意义。第二，就是关于神义论，也就是关于圣经启示神是公义的，英文叫做 theodicy， 这是一个神学的英文的，就这是一个神学的用词哈。耶和华的日子说明了邪恶将被击败，作恶的人至终将得到他们当得的报应。我们不管今天你看到这个世界有邪恶多么的猖狂，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神的公义一定会刑罚所有作恶的人。所以以赛亚书两次说恶人必没有平安，恶人必不能够得着平安。耶和华将要使一切作恶的人都得到他们当得的报应，公平和公义是存在的。所以神的公义罚恶赏善，我们不要丢掉赏善这一边啊！我们总是把神的公义看到就是刑罚罪恶，其实神的公义他要刑罚一切不虔不义、抵挡神、骄傲自大的人，但是同时他要赐恩给那些全心信靠他的人。对那些全心信靠神的人，他们将被赐给神的救恩和神的赐福。神耶和华的日子是刑罚一切作恶的，却拯救那些全心信靠他的人。但是第三是关于这个真理的应用，先知们宣讲耶和华的日子， 是要呼召神的百姓在末世的亮光之下来过现今的生活。先知讲论耶和华的日子，讲论将来，先知肯定耶和华的日子必定临到，而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具有黑暗的审判和光明的赐福这两方面。这是先知宣讲耶和华的日子，肯定耶和华一定要为自己辩明，彰显他的公义，所以具有黑暗的审判的一面，也有光明的赐福的一面。那么宣讲耶和华的日子目的何在？目的是要照亮现在。宣讲耶和华的日子，宣讲将来，肯定耶和华的日子必定临到，具有黑暗的审判和光明的赐福这两方面，目的是要照明现在，要呼召所有神的百姓在末世的亮光之下来过我们今天的生活，而得以在现今过一个更高层次的生活，过一个与世不同的生活。这是圣经强调耶和华日子，或者主的日子，新约是被称为是主的日子，乃是要照明现在，呼召我们所有的信徒在现今过一个更高超、更与世不同的生活。所以我们已经说了，耶和华的日子是以基督的再来达到最高潮，特别对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来说，我们在等候基督的再来，而耶和华的日子是以基督的再来达到最高潮。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是最后审判的审判官，万民都要站在他的审判台前，他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这是包括基督徒在内。不要以为我们可以免于审判，除非我们是真正悔改相信，过一个顺服神旨意的生活，显明我们真正是蒙了拯救，否则若不是如此，我们跟所有悖逆不信的人没有什么区别。所以神的日子的最高潮是基督的再来，当他再来，他是要施行最后的审判，万民都要站在他的审判台前。所以马太福音25章说，基督在他的荣耀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他要坐在他的宝座上，万民都要来到他的面前，他要把绵羊和羔羊分开。而接下来马太福音25章接下来就记载了基督怎么样把绵羊跟羔羊分开呢？他要对那些绵羊说，你可以进来享受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的神的果，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病了你们来看我，我在监里你们来探望我等等。当然他们说，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什么时候见你渴了，什么时候见你生病或在监里，我们来看你。耶稣说，这些事你坐在我的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那要点是什么？要点是按行为，你们生活蒙拯救的人要活出一个蒙拯救的人所具有的生活。所以他对那些山羊说，我饿了你们没有给我吃，我渴你们没有给我喝，我生病我在监里你们没有来看我。那些人说，我们什么时候没有做这样的事情？耶稣说，你们没有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你们就是没有坐在我身上。换句话说，到那日基督要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这是为什么启示录最后一章 二十二章，基督在第十二节他说，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这是耶和华的日子达到最高潮，最后的审判要临到，神的愤怒要完全的从倾倒出来。那么在这个亮光之下，我们当如何过现今的生活呢？我们不要就是为这地上的吃喝嫁娶，就为地上的生活忙碌。我们要在这个末世的亮光下来过我们现今在地上的生活。那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基督要再来施行最后的审判，万民都要在他来到他宝座前，他按个人所行的来审判个人，怎么样在这个亮光之下过我们现今生活呢？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七节，耶稣警告那些不遵行他的话，不遵行神旨意的假门徒。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耶稣说，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都进入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入。到那日必有许多人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耶稣说什么？他是最后的判决的判官，他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谓的作恶是指什么？你既然不遵行神的旨意，就是作恶的人。所以接下来耶稣说，听见我的话就遵行的，好像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雨打，这个房子不会倒塌。但是听见我的话不去行的人，好像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雨打，这房子就倒塌了，而且倒塌的很大。雨淋风水冲风吹雨打是巴勒斯坦的气候，会有忽然的暴风雨淋到。那么这个所谓的雨淋水冲风吹雨打，就指向我们基督徒一生的旅程，我们可能会受各样的试炼试验，各样的试探和挑战，但是遵行耶稣的话的人可以站立得住，那些不遵行耶稣的话的房子会倒塌。但是这个雨淋水冲风吹雨打也指向最后的审判，在最后审判的时候，你能不能在基督台审判台前站立得住，取决于你有没有去遵行耶稣的教训，也就是整本圣经，你有没有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怎么样在末世的亮光下过我们现今的生活，耶稣警告不遵行他话语的假门徒，我们都要问我们自己。第二，在橄榄山的讲论，耶稣论到耶路撒冷的被毁，但是他同时就预兆了将来最后耶稣再来的时候所将临到的审判。耶稣劝勉门徒要警醒，要预备，而且他说你们要常常祷告祈求。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耶稣讲论末世将有的事情的时候，他重复的吩咐门徒要警醒要预备。而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第一到十三节，耶稣讲了十个童女的比喻，有五个童女聪明的预备油，有五个愚拙的愚昧的不预备油，他们等新郎的来到，等的都睡着了，十个童女都睡着了。半夜新郎来的时候，他们听见喊叫声起来，那五个愚拙的童女灯已经快熄灭了，向五个预备油的童女说，可不可以分我们一点油。这五个聪明童女说，不行，你们自己去买吧。当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已经来到， 这聪明的五个童女进去与新郎一同坐席，门就关了。那五个没有预备油的童女买了油来，门已经关了，他们请求门打开让他们进去，但是他们被拒绝。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警醒，你们要预备。所以耶稣说要警醒要预备，好，这十个童女的比喻提出的理由都是说，因为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基督什么时候要再来。我想最近这 Charlie Kirk 的事情应该让我们很深刻的知道，你不要觉得你今天早上起来也你还有一天可以生活，你不知道是不是今天就是你在地上最后一天。要警醒，要预备。而这个油，很多人解释什么圣灵，我们不要脱开上下文。这个油，因为十个童女都睡着了，你不要说都不警醒啊。十个童女都睡着，可是聪明的预备油，换句话说，是你自己在属灵上，你属灵的生命是如何？这个是不能借的。你不能跟人家借属灵的生命，这是你每个人都要向神负责任的，向神交账的。警醒预备，因为你不知道那日子那时辰。所以到了路加福音第21章，同样是记载耶稣在橄榄山的讲论，但是耶稣给门徒这样的一个劝勉，他说，你们要谨慎，34节，恐怕因为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祷告祈求，使你们能够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在这耶和华的日子，最高潮的临到，人子的再来，我们要在这个亮光下怎么样来过现今的生活呢？耶稣说要警醒，要预备，要常常的祷告祈求，使我们可以预备好，任何时候人子来的时候，或者我们生命结束，无论是哪一个，我们都预备好。不但如此，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5章劝勉哥林多的信徒，你们要立定心志，讨主的喜悦。这也是我们在现今的日子应当怎么样在这个末世的亮光下来生活。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9节，他说，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讨主的喜悦，或者说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站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我们怎么样在地上生活，要立志讨神的喜悦，立志要得神的喜悦，因为我们都要站在基督审判台前，或善或恶按我们个人所行的受报。不但如此，使徒彼得和使徒约翰都劝勉我们，在这个末世的亮光之下，我们要竭力的追求圣洁，竭力的追求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在彼得前书第1章第13节，所以要约束您的心，谨慎自守， 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你们既然做圣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彼得后书第三章，使徒彼得说第十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必有大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被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住在其中。使徒彼得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所以使徒彼得、使徒约翰都劝勉他的读者要追求圣洁。因此希伯来书的读者也同样发出同样的劝勉，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四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且要在新译本有两加上两个字，并且要竭力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所以我们怎么在末世的亮光下过今天的生活，我们要竭力的追求圣洁，因为没有圣洁没有人能见主。神是圣洁的，他呼召我们也要圣洁像他一样，我们要过圣洁敬畏敬虔的生活，预备我们自己面对最大最可畏的耶和华的日子，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今天已经很少听见教会在传讲这样的信息，教会讲耶稣的再来就是着重于好奇，有什么事情发生啊，那是不是基督就要再来了。其实在第一世纪帖撒罗尼迦教会以为基督马上再来，所以很多人就不做工，就在那边做游手好闲，但是从那时候到现在已经经过2000年，有人，我们最近跟我们的朋友见面吃饭的时候，从加州来的，说有人说公元几年，再过几年，2026年还是什么，是第75个喜年，喜年就是每50年。好，有人说 那一年基督要再来，我说不用相信，圣经说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也因此我们知道我们传福音的紧迫性，没有人知道，我们要抓住每一个机会传福音。我们建堂整修完成，是我们该起来积极的传悔改赦罪的道，令人跟随耶稣做门徒的时候，
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自己在预备的时候，我真的是对我自己的心说，我要把这些真理先对自己说，不是去对别人说，把自己排除在外。特别是当我认识神你的圣洁和可畏，更加知道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所启示的一个重要的真理，那就是耶和华的日子，或者说主的日子。我们真的是要存着谨慎、警醒、谦卑、预备和祷告，并且遵循神的话，追求圣洁，来过我们在地上每一天的生活，好像我们能够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得到荣耀、尊贵和称赞。天父，实在只有你能够帮助我们来明白这些真理。我也呼求主给我们所有听见神你话语的人有个真正敬畏神你的心，渴慕明白真理，把这些话存记在心，反复的思想，好让我们能够真正领受圣灵的教导来明白和遵行。主啊，你知道每个人的心，只有你鉴察。所以为什么保罗说他被人论断他都以为是极小的事，他自己也不论断他自己，他虽然不觉得有错也不敢自以为意，他说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他说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什么都不要来判断。我们不用说那个人很爱主，我们不用说那个人不爱主，没有人可以做这个判断，只有基督才是真正审判官。因此保罗说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明暗中的隐情，他要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候个人从主得称赞。主啊，你真的是来帮助我们，真的是存敬畏你的心，不要只是像耶稣说的那些嘴里称你为主，却藐视你，不遵循你的话。到那天当你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那已经再也没有机会了。求主让我们对神的话存着战惊，存着畏惧，好像以赛亚书说的，耶和华说我所眷顾的就是谦卑痛悔因我的话语而战惊的人。主啊，谢谢你差你的儿子来拯救我们，我们真的是为此献上极大的感谢，我们真是流泪感恩。但是我们也要回应这个恩典，每一天都悔改，转离自我，转向你，全新的信靠耶稣基督和他带给我们的救恩，活在基督里，好让我们真的是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得到最后末世要显现的救恩，使我们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被拯救进入神永恒的国度。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